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记得一直以来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要问，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的，怎样能够在日常生活里清楚知道圣灵对自己的带领，何为神旨意的引导。举例来说，有弟兄姊妹常常说，在我人生的一些重大事情上，比如说在学业上的选择，有的人读书到高中毕业，他要寻找到底主的带领是引导我到这间大学，或是那一间的大专学院，或是那一间的大学，到底主的旨意是如何。有的在毕业之后寻找工作的事上，同样有几份工作让他选择，但是他犹豫不定，不知道到底主对他的带领是哪一份的工作适合他。还有有的在婚姻的路上，就是选配的事上，他不知道主所为他预备的另外一半对象到底是某一位姊妹某一位弟兄，不够清楚。有的是在人生的一些事业上面，或许是一些重要的转捩点上面，他寻求神的旨意，要主清楚的引导，但是又不够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思想如何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先要知道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对圣徒的带领，圣灵应试的带领，绝对不会违背圣经明文的教训，从来不会违背圣经明文的教训。举例来说，圣经明文的教训已经把神的旨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如圣经里面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全书第五章十八节至二十节那里记载，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要我们常常喜乐，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么若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常常喜乐，他觉得我这段时间有一个感觉主引导我，要是忧愁悲伤，那就不是神的旨意。当然除非特别圣灵的光照叫他为罪而悔改忧伤，那是短暂的。长远而言，一个基督徒正常的情形总是常常喜乐。即使保罗在为主的名作监被囚的时候，他能够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脚带锁链的保罗能够写信劝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们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以我并不为然，以你们确实妥当。所以正常的情形，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神总是巴望他的众儿女是喜喜乐的，这是正常情形。正像一个新信耶稣得救的基督徒，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也是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更多连理主。若是什么时候哦，我们觉得有一个带领是可以不需要祷告的，那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神的心意总是要我们做一个常常感谢赞美神的人。若是我们感到有一个带领是叫我不需要感谢的，那一个带领就不是出于神的，明显的就是撒旦的欺骗。再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章，保罗论道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隐形，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不放纵失意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保罗在此很清楚论到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子民在地上成为圣洁，要他们晓得怎样用圣洁和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子，不放纵失意的邪情，不犯淫乱。今天 在这个充满色情淫乱的时代里面，很多的家庭啊深受其害，有很多婚姻的背后有婚外情，结果破坏了那一个婚姻，破坏了那一个家庭，令到许多下一代深受其害。而基督徒呢，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子民，是蒙分别的，我们需要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做成无瑕疵的儿女。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个犯罪淫乱的时代里分别出来。所以那个时候若是有基督徒他自以为说啊，他的婚外情是有道理的，他的婚姻之外的恋情啊是有理由的，就绝对错了。为何呢？因为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带领是叫我们圣洁，在这些事上业份呢，神必要审判。还有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行善，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神是善的，只有神一位是善的，行善就是活出神的美德，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神要我们活出神的美德，活出神的义，活出神的善，而整个世界都在堕落的黑暗里面。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何等的需要我们能够常常念以基督，在世上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所以若有基督徒认为主对我的带领即使犯罪不要紧，那就错了。就像有的异端的教训东方闪电异端的教训，他就是教训他手下的那些就可以犯罪不要紧，撒谎，处处撒谎骗人，这绝对不是圣灵的带领，这是出于邪灵的欺骗，所以结出邪灵的果子。因为主耶稣明文说，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因为他从起初是杀人的，又是撒谎的，并且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撒旦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撒谎，第二个特点是杀人。所以你会看见那些走进异端的经常接这两方面的果子，一方面就欺骗欺假，他来到聚会的地方就欺骗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到，是为着要牢笼人，拉拢人过到异端那边去，破坏纯正的聚会，另一面就想来杀害情娘。所以我们能看见出于神的旨意的就是要呵护圣经，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行善，结出善果，荣耀神。一切犯罪的邪恶的都不是神的旨意。还有在约翰一书那里第三章或第五章就提到，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命令就是神的旨意，要所有神的儿女都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主有信心。所以任何时候若是我们有一个带领是叫我们对主产生疑问的，这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愿意，愿意原文就是旨意，神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有一个意愿他愿意万人都因信耶稣基督灵魂得救。今天我们就是愿神所愿的，我们说父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此我们今天第一是先为万人的灵魂得救祷告，正像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若是有一种讲法说基督徒不需要传福音，福音是神自己做人不能做什么只要享受主就够了，不错，享受主是基督徒 一定需要，连你基督才能来为主发光。离开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基督徒也不能太过偏差，太过偏差就很容易说啊，我个人只顾个人享受主，那我不需要传福音的，这就是违背神的旨意。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前明文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神的旨意。试想若是昔日五旬节的教会，他们已经爱到凡物公用的地步，若是他们仅仅停在他们彼此之间的享受主，难道主的心意就满足吗？不。所以当他们还停留在耶路撒冷，已经到十几万人的时候，神兴起反应，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因为逼迫，门徒就四散往各处去了，一四散就把福音带到外邦各地，后来带到安提亚。你看见神的心意不仅是为了圣徒个人享受主，同时更是盼望万人得救，因为他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件大小事上的带领，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白纸黑字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条件是熟悉圣经，多熟圣经。因为你多读圣经，即使来说你天天读经，一个天天读经的人，神对他的引导他就能够清楚很多。为何呢？因为他常常有神的话。就像昔日无论是大卫啊，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保罗，是彼得、雅各、约翰，为何他们特别容易清楚神对他们的引导呢？在于他们很熟悉神的话。大卫从小爱慕圣经，所以他形容神的话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大卫的一生在神的面前，他就是有这个看见，他这个看见就是他爱慕神的话。所以在我多年的所见所闻里面，我也能够见证这一点，一个天天爱慕圣经，天天有灵修，天天读经的人，在他人生有什么需要清楚神带领的时候，他祈求得着主的话语容易好多了。因为他照次序读经，一读很容易就主对他说话，因为他天天都在那里爱慕神的话。还有在他很多事上的判断上面，他很容易照着神的心意来判断。为何呢？因为他明白圣经的教训是什么，他的选择，第一，不合圣经的他就不选，他就不需要再费时间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做这份工是不是你的旨意？因为他一想，这不合圣经神的旨意。那我举个例子，我讲一些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有的弟兄他找到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呢，可以说是不正当的职业。为何呢？因为牵涉和赌博有关系的，因此这个工作要叫他经常应酬啊，要这个应酬呢不是一般的应酬，甚至要陪客到夜总会，陪客到一些赌博场所。虽然时下的经济环境是很差，要找到一份工作是不容易，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做不做呢？啊，这个弟兄不需要到神面前寻找，主啊，是不是你的旨意，自己里面已经清楚了。因为回到圣经想，圣经里面很清楚记载，神的子民要成为圣洁，要弃绝一切神眼中看为不正当的。以致这个弟兄他还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很清楚知道这个工作违背圣经，立刻弃绝，立刻拒绝，我不可以陪生意的客人到这些场所，夜总会我不去，赌博场所不去，陪客这些不做，这是不正当职业，不做，拒绝了这份工。为何呢？因为很清楚的，若是他做的这份工是叫他要犯罪的，他就拒绝， 又有一位弟兄，他原来是做会计的，他做会计的时候做得很好，但是后来公司有一个新的政策，由于经济的状况差了，公司的老板要叫他做假账。这个时候他很清楚，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问神说，神啊，我现在是环境所逼，为着我这个饭碗不可以打破，所以是老板叫我做假账，所以我就做了，可能你也许可。不，他没有这样，他很清楚要他做假账，假账是犯罪，他绝对不做。结果老板后来解雇他，他在这件事上他已经清楚神的旨意不会叫他去犯罪，这是撒旦来一个试探。虽然他后来丢失了这个职位，但是过了半年之后他才看见是神的祝福，因为后来那间公司也倒闭了，但是倒闭的时候却给政府当局检查查账，好该他当时无份做假账，若是他有份做假账，他也要面对坐监的这个审判。所以是神救他脱离罪恶。基督徒生活是有原则的，我恐怕有的基督徒明明知道那个工作那个拣选是和罪有关系的，是神不喜悦的，他还在神面前求神啊，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这就错了。所以一个多读圣经多明白神心意的人，他在神旨意的路上，寻找神旨意的路上，就能够很快清楚每一件事情选择的时候，第一回到圣经，以圣经的价值观。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弟兄，他找到一份工作，当时有三份工作让他选择，一份呢是主日要上班的，但是工资是好，待遇各方面的好，稳定的好多，因为是大公司大财团。但是另一份是主日甚至周六下午他可以放假，但是待遇保险就是那个公司的规模还有各方面就差了那一个大公司。结果他很犹豫啊，他在主面前就祷告，主啊，到底你带领我是这一间呢还是那一间。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他很清楚一个光照，你不需要再祷告了，因为主日早晨这段时间是为着敬拜主的，即使为了待遇好一点，你就放弃敬拜主的时间，就去参加聚会，啊，不参加聚会，而是参加这个公司那个工作，绝对不是圣灵的带领，主不会带领你离开他的，这是一个诱惑。所以他经过祷告之后，后来他决定了，他自己本身呢，即使吃亏了。即使是吃亏了，但是他仍然能够在神的面前呢，照样的就是选择那个公司是待遇少一点的，但是主日可以放假的。后来他安息了，因为他说，我主日能够参加聚会，这段时间是神的，我可以来侍奉神，是多么有福啊。所以在寻求神旨意的路上，我们需要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神的带领一定不会叫我们远离他的啊。有的肢体就是为着我这段时间是为了拿出来摆在教会中的祷告聚会，或许在少年服侍青年服侍上面，在周六周末的时间要服侍主的，他切切祷告，结果主就看顾，主就保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我们要多熟圣经，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个要寻求明白神旨意的人，若是他平时生活中呢不读经的，到了有需要的时候他才来翻圣经，神啊，求你给我一句话语，叫我明白你的引导。我告诉你，第一他很难明白，为何呢？因为他对神话没有信心嘛，平时都没有读，都没有从神的话得到供应，到了需要的时候随便你打开，也不知道哪一节是主对他说的。若是用抽签式的来找圣经神的话引导，那是很危险的。就像有的人一打开啊，刚刚看到犹大出卖耶稣，后来内疚去上吊了， 难道这是神的带领？绝对不是嘛。所以抽签式的打开圣经，清楚神的引导，不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是我们天天照着秩序读经，很有秩序读经，照这个秩序在那里读。你读的时候啊，主对你说话，那个应时的话是你的带领。所以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到需要的时候才来寻求，是天天与主同行，活在神话语的光中，这是十分需要的。所以要多熟圣经，多熟圣经，多爱圣经。昔日摩西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以色列百姓没有信心，他们常常学习，心里常常模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不认识神，所以就很难在一些具体的事上讨神的喜悦，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若多熟圣经，多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会在很多大事小事，就是圣经没有明文记载的那些事情上，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为何呢？因为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你里面生命的感觉就会告诉你这件事是不是合神的旨意。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要我们怜悯他的，是要我们侍奉他、爱他的。一切叫我们犯罪远离神的，一切叫我们不能侍奉神的，要霸占我们的，当然不是出于神的带领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费太多的时间为着这些不是出于主带领的，在那边又求主啊向我显明。当然主不会显明了，因为主在圣经里面已经显明了，那件事已经违背圣经，就不需要再求了。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点，第一，熟圣经，认识神。因为你认识神，你就晓得你所行的一些事上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你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从圣经里来认识，你在寻找神旨意的路上就能够更容易清楚。因为神一切的带领都不会违背他自己，也不会违背他话语的启示。第二，我们需要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是很要紧的。离与主的关系越是密切，你在寻求神旨意的路上就越容易明白。若是你与主很疏远的，收到了当有需要，你即使问主说，主啊我该如何行，即使主告诉你，你都没有信心跟上去，或许告诉你听不见。为何呢？因为你与主的关系不是密切。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听从我。羊认识牧者的声音，因为他跟着牧者，他不跟生人，因为他长期跟着牧者引导他，所以羊就能认识牧者。但是若是一只羊，他是离开羊群成为迷羊，漂流在旷野，即使牧者在那边呼喊，他都听不来的，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牧者的声音，已经认不到牧者的声音了。那我举个例子，你与自己最亲密的配偶，你很容易认得他声音，在电话上，他只要一拿起电话筒一吭声啊，你已经知道是他了。他还不需要说啊，我是某某人，你已经知道是他了。为何呢？因为天天住在一起，经常讲话交通，所以很自然就认得对方的声音嘛。同样的，主的羊认得主的声音，若我们是天天跟从基督，天天灵修与主同行，天天与主有密切的关系，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主一引导你，立刻能够清楚，因为你与主的关系是密切。请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双本圣经的151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说，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常在他里面就是常住在他里面，常住在他里面是内心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心灵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让我说一点我多年的经历，我多年来最大的享受，得力的秘诀，就是常常享受住在主里。无论是坐在交通工具上，在公车上面，或是在其他的忙碌走路，即使很忙碌的时候，外面做事，里面可以祷告，里面总是退到心灵的深处，享受以马内利，在灵里享受主，与主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灵里享受主。虽然多年来蒙神的开路，我主领无数的布道会，有时一天讲几堂的布道，几堂的讲道，培灵奋心，各种特别聚会，但是任何时候心灵对于主的渴慕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啊，心灵对于主是那样的渴慕，所以随时退到心灵里面对主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谢谢你，主要赞美你，是你的恩典啊，是你圣灵的启示，是你的同在，主会成为你的力量，成为活水的涌流。所以当你这样与主一个密切关系的时候，有时你对前面道路的选择，侍奉道路的决定，主啊应该啊，这个侍奉的工程是你带领呢，应该如何行如何做，你祷告啊，灵里很清楚的感觉也引导就显明，因为你与主的关系密切。所以耶稣说，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住在你们里面，主的话就是主的引导，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所以有时候圣灵很多时候的引导都是借着圣经神的话，当我们与主关系是密切，常住在主里，主就对我们说话了，主对我们说话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想起圣经神的话，圣灵总是借着圣经神的话对我们说话。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叫我们想起圣经神的话，在我多年蒙主带领的路上啊，常常有时主的引导是一节圣经神的话来了啊，一节圣经神的话，这个引导很清楚啊。有一次我病了啊，甚至病得厉害了啊，当时听来的消息是严重，但是当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立刻依据主的话，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这句话一来的时候，因信赞美，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是外体虽然毁坏，但是我们不上胆，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神的话一来的时候，你刚强壮胆赞美神，结果蒙神怜悯，那个病好了，很快好了，就是因信赞美。话一来到，信心来到，安息就来到，神的拯救医治就来到。还有有一次在我寻求人生的一些重要选择的事上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切切祷告，哎，主的话来了，这句话原来就是我还想啊用，就是说是不是人需要有一点尽自己本分的责任去做一做，不，立刻主的话来，祷告中一句话来，就是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经文上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原文是休息，就是要停止一切人的作为，完全相信他是神。这句话一来很清楚，自己完全信托，完全赞美，结果神就在那里带领，事就这样成就了，神的旨意就显明了。所以许多时候神的话就这样奇妙，在我个人这个选配的事上，我已经结婚好多年了，但是在当时选配的路上，在啊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当时寻求神旨意的带领，主给我一句话很清楚的啊，我很具体的寻求主啊，某一位姊妹是否是你安排给我成为终身与我一同同父一儿走主道路的姊妹。一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耶和华必成就关乎你的事，也在记载在诗篇啊，话一来到引导清楚了。所以我们若常住在主里，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因为当他的话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祈求就照着他话语他的心意来祈求，就成就了，不是照自己的意思。 有的基督徒说，为何我祈求不成就？第一，你没有住在主里，你和主的关系没有密切；第二，你的祈求不照主的话。有的说，为何我读经得不着神的带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主的话就没有在你里面出现，常常离开主，到需要的时候才说，主啊给我指示，平时把主完全抛诸脑后，抛到九霄云外。若是这种情形，主即使对你说话你也听不到啊，你的心灵也没有感觉。还有主对我们说话，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有时是圣经曾经你背过的经节让你再想起，有时多数是这种，但是还有个别的时候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对你说话，而这个说话呢，有时是一种引导。举例子来说啊，在我多年来侍奉主的途中，有好多次是为着某件事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祷告完，圣灵有一个感动，里面有一个感动，你打电话给某某肢体，这个话一到的时候，里面有圣灵的催促，于是我打电话。当我打去的时候，那位肢体问我，你为何会打给我？因为我好久没有和他联络了。我说，你为何这样问呢？我打电话关心你。他说，我今天正是极其需要的时候。原来他正是面对一个极大的困难，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何我不打，因为我一般都是关心一些需要的肢体，在我的感觉里这个肢体他是很亨通不需要的，但是没想到圣灵感动我打给他，打给他的时候，原来正是他最需要又是最软弱就快跌倒的时候。他曾经在那一天正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现在反省已经艰难到这种情形，如果你再不顾念我，他就好像埋怨要离弃主了。结果没想到这个祷告发出不久，神就感动我打给他，他一听到我的电话知道神是关心他，回答他的祷告，他整个人恢复，接着我和他的交通，他再次悔改归向神，恢复对神的赞美。结果他的困境过几天回转了，非常奇妙戏剧性的转变，就是神的手伸进去，神的大能借进去，当神一介入的时候，神的带领就显明。所以我们常住在主里，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那么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需要与主有亲密的关系。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昔日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啊，他是信心之父，他与神同行呢，神就应许他对他说话。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的时候，神说一句话，我所要做的是岂能瞒过亚伯拉罕吗？他说，我所要做的是岂能瞒过亚伯拉罕吗？为何神不能瞒过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与神同行吗？神所要做的事就告诉他吗？神要毁灭所多玛，神就把这个心意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为此迫切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密切，在平时里面已经与主同行，在人生每一个需要的事上，我们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告诉你，若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最要紧第一，恢复与主美好的关系，住在主的里面，爱主。你若常常亲近主，常常的爱主，你就要享受啊、哦、主的引导，你就能够清楚知道银柱火柱的引导。请我们打开诗篇二十五篇，诗篇第二十五篇，请我们看诗篇第二十五篇。在诗篇第二十五篇双本圣经六百七十四面，请我们看第十四节，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业指示他们。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业指示他们。当一个人敬畏神，神与他亲密，一个与神亲密的人，神就要将自己的业指示他，神就要将他心意指示他。所以如何得到神的启示呢？亲爱弟兄姊妹，不要把神当成是好像是我有事情才找他，有事祷告他，为着明白前景如何走才来问他，平时就把他摆在一边。若是这样，实在亏欠主。我们要与主亲密， 与父神亲密，我们与主越亲密，主就将他的越来指示我们。还有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还是要具备第三方面。第一方面，熟悉圣经认识神；第二方面，住在主里与主亲密；第三方面，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是很要紧的。请我们看诗篇25篇的第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当你存心敬畏主，主就会向你启示你该走的道路。若是你存心不敬畏主，主不指示，为何？因为他指示你也不遵行嘛。多年来有很多人在寻求神旨意的路上不清楚，主要的原因是他并没有敬畏神。因为事实上神不是没有写明他的旨意，神一早已经写明，因为照着主耶稣的应许，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这是主的应许。然而许多人他寻找呢，认真来说不是真正寻找，而是对神说，神啊，你来印证我所选择的。举例子来说，有很多人他在寻找神旨意的路上，就像选配还有其他事上，他已经照着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已经定规了啊，我心意中我爱好是这个，然后就对神说，神啊，求你向我显明。但是在显明的时候，他一早已经对神说，神啊，啊，我的心意就这个。若是神在环境上、在话语上、在灵里的感觉都不同的时候，他不听从，他照样照着自己喜好选择就定规了。为何呢？因为他总是好像对神信不过，他信的是自己的眼光，他信的是自己的眼见，看外表、看环境、看各方面，以为自己所认为好的就是最对的。但是当他一偏离神旨意的时候，后来就吃了许许多多的苦果，无论是在学业、在职业、在婚姻、在各种人生大事上。所以多年来我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有时神的话语来了，里面的带领来了，很清楚了，但是他们个人有自己的决定，有自己的喜好，当神的旨意与他们的选择一相违背的时候，他们就拒绝神的旨意。若是神的旨意与他的选择是一样的时候，那他就哈利路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寻求明白神旨意的路上，我们需要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惧怕神，就是尊主为大。你看见玛利亚她能够成为神的使女，给神大大使用，是因为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的心尊主为大，所以时候到了，当天使向他显现说，大蒙恩的女子，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主问你安，神一问他安的时候，神对他说，神借着天使对他说，今天神拣选他，使用他，成为神的使女，让主耶稣能够借着他降生。这一来的时候对他来说太突然了，但是他一点没有凭自己考虑啊。若是他凭自己考虑，我已经许配给约瑟了，会不会约瑟看见我还没有出嫁就忽然间怀孕，因此就暗中的休掉我，那么他终身嫁不出去，那岂不是要背负一个极大的罪名吗？然而玛利亚他是那样的爱神，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因为他知道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让弥赛亚基督降生，神拣选他成为主的使女是何等的蒙福。他能够这样拣选，放下自己的看法意愿，就是因为他心尊主为大，所以他的灵能够以神为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但愿我们不以自己为大，而是尊主为大，凡事敬畏主，因为主实在是把他的业向亲密他的人指示，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还有如何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呢？前面我们说要敬畏神，就是说当神真的向你显明他旨意的时候，你要无条件的顺服，你要完全的遵行，不可以说我苦苦寻找神的旨意，有一天神的旨意和我的意愿一不相同的时候我就拒绝，这是不敬畏神。若是我们这样不敬畏神，神就很难以后再向我们显明。还有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立志遵行。请我们打开圣经，在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那里，圣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请我们看第七章的第十七节，双本圣经136面，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再读一遍，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在此我们很清楚看见，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何为出于神，何为出于自己的引导。所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是很要紧。昔日犹太人他们根本无心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不晓得主所讲的教训是出于神或出于别的，因为他们没有立志遵行。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何等需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若是我们常常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神就要向我们显明。那我举个例子，在新约圣经里面，腓力他是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广传福音，有一天圣灵叫他到旷野去，他就顺服了，因为他是一个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是完全立定心志，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要逃主的喜悦，若是这样立志遵行的时候，圣灵就会向我们显明，主就会向我们显明。那我举个例子，在这一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记，大概在第七章啊，应该是第六章第七章那里记载着一件事。当时呢是大卫刚刚做王的时候，腓力士人就上来攻击他了。而当腓力士人上来攻击他的时候，大卫就寻求耶和华。你会看见大卫他一点不凭自己，他就在那里寻求耶和华。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七节至二十五节这段圣经里面就记载着一件事，双本圣经385面，他就记载，昔日当腓力士人听见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们众人就上来寻说大卫，大卫听见了就下到宝帐里，然后腓力士人来了，就散布在利法因的这个谷，在这个谷的地方，哇，他们散布在那里包围着大卫城。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的手里。你看大卫凡事敬畏主，他不凭着自己的勇力，他是个勇士，身经百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他一点呢不凭自己。当腓力士人上来围攻他的时候，他立刻求耶和华，耶和华，我该不该上去呢？然后神对他说，你可以去，他就上去了。真是立誓遵行神的旨意，没有说啊，对方的大军人数比我多，我不去了，不，他就上去，耶和华就使他得胜。然而大卫不是说，哦，神向我启示了第一次，那第二次我可以不需要求问就照做了，不，圣经记载第二次，那一次耶和华就使大卫大大得胜，冲破敌人，如同水被冲去一般，啊，大卫大大得胜。 在22节记载，腓力斯人又上来了，同样呢就布善在利法因这个地方，这个谷。这时大卫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上去，圣经记载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直接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树对面攻击他们。你听见桑树峭上有脚步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耶和华那时呢已经在你的前头去攻击腓力斯的军队了。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计行，攻打腓力斯人，直到加巴，直到基色。你会看见大卫大大得胜，是因为他听从耶和华，他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神对他说，这次你不要正面攻，要从后面，他就顺服。然后你听见在桑树上面有脚步声的，你就开始做。哦，神总是如何吩咐他，他就立志遵行，每次都大大得胜。反观扫罗就不同，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我行我素，一切都凭自己的勇力，结果处处失败，处处违背神的心意，因为他并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曾经撒母耳和他约定要等到第七日撒母耳来的时候才可以做那件事，结果他看见敌军包围着他们，他惧怕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之前他就凭自己献祭了，结果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你会看见他不是一个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是一个看反景的人，所以给神破局。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要立志遵行主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更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还有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我现在讲基本的三方面，刚才是讲态度生命上的预备，现在我要讲基本的三方面。第一，神的旨意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第一要留意的是生命的感觉，里面生命圣灵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你为某一件事情祷告，但是你里面平安吗？里面对主说，主啊，我要这样做，可以不可以？若是你这样祷告完之后里面是不安的，你就不做了。若你感觉里面是很平安的，哎，那这也有圣灵的带领，因为总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所以圣灵的带领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说出于神的，神就赐基督的平安，你里面是平安的。若是你做那一件事和罪恶无关系，对错无关系，但是很不安，就不做吧。就像保罗连侍奉主的途中，他说我们从前到了这一个特罗亚，主也给我们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意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就辞别了那里的。为何主在特罗亚为保罗开了这个福音的大门，保罗不做呢？他说因为我心里不安，我就辞别了那里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所记载。还有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他说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美西亚讲道，他们就转第二个地方，主的灵不许，然后他们又转了。你会看见主的灵总是在那边有引导，有时你里面觉得禁止不平安，就不做了。所以要顺服生命圣灵的感觉，圣灵的引导是当你对那件事不做的时候不平安，就是说要你做你不去做就不平安，你做了就平安，若是不让你做你去做你就不平安，但是当你顺服主的时候就平安。但是邪灵的欺骗是你不做，总之一直是乱的，里面心灵是一直不平安，一直是乱的，这是出于邪灵来的欺骗。还有仅仅里面的感觉还靠不住，我们还需要，因为里面生命的感觉需要你常常住在主里，顺服圣灵的带领，你的感觉就越过越敏锐。因为很多人他的感觉是迟钝的，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每逢为着某一件事情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第一要留意的是祈求。耶稣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祈求和寻找都需要付代价。迫切祷告之后你了解心灵的感觉如何，然后 需要读经，有神话语应时的引导，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有神的话语的带领，里面的感觉还有外面神圣经的印证，还有不仅仅有得着神话语的带领，还需要有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是很要紧的，就是说我们有灵里的带领，有神的话语，若是加上环境的印证，就更加妥帖。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他提到说，他说他渴望照着神的旨意把福音带给罗马教会，就是把神的恩典带给罗马教会，但是只是到如今能有阻隔，就是如今环境还没有预备好，他还不能去，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要圣徒们为他祷告，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里面那里去。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24章，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亚伯拉罕差派他到这个巴旦亚兰，到他的这一个家乡去找一个女人，就是找一个女子，而这个女子呢是来配以撒的。这个老仆人身负重任，就到了巴旦亚兰，他到的时候就开始祷告了，看见众女子出来到城外打水的时候，他就祷告了，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若是这些女子中有一个来了，先替我呢给我水喝，又给我的骆驼都喂饱了，这个女子就是你为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预备的妻子。结果他这个印证祷告完之后，正是利百加走过来替他给他水喝，替他喂所有的骆驼，事就这样成了。又像四世纪第6章36节那一段所提到的，神用基点叫他就是去打败仇敌，但是基点说，神啊，你是否拣选我，求你向我显明。他就立一个印证，羊毛今天是干的，羊毛摆在草地上，他对耶和华说，若是仅仅羊毛湿的，旁边周围都是干的，就证明是你带领。结果神印证了。第二次他对神说，若是仅仅羊毛是干的，周围的草都是湿的，就证明是你的带领。两次耶和华的印证，所以基点就知道是耶和华对他带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路上，三点成为一线，有里面的带领，里面的感觉平安，还有神话语的印证，还有环境的印证，就清楚这是主的带领，我们就能够走在神旨意的路上，讨主的喜悦。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凡事存敬畏神的心，就比更多晓得神的旨意。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路上，不要说祷告一次两次就随意的放弃，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多方的，就是认真的寻求，主啊，我恐怕偏离你的心意，求你向我显明，恳切求，迫切求，有时为了寻求神的旨意，甚至是禁食祷告，因为在人生重要的转捩点上面，是切切祷告求主显明，甚至在属灵的事工上面，我们都求主显明。你看昔日安提亚有几个教师和先知，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圣灵差他们所要做的工，所以巴拿巴保罗成为使徒出去的时候，不是凭自己的意思，是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神的旨意显明差派。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时候，圣灵的工作总是当我们切切祷告，无论是为着个人人生每一个选择事上的祷告，或是为着神的事工的开展祷告，寻求神旨意的事上，都需要郑重的、迫切的、恒切的在神面前祷告，尊主为大。然后我们一面寻求，我们一面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是敬畏耶和华，是亲近神的。然后里面圣灵的感觉如何呢？还有神话语的带领如何呢？环境的印证又是如何的呢？啊，若是有主各方面的印证带领，那我们就需要忠心摆上，正像大卫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但愿我们不仅仅是在人生重大的事上来寻求主，即使在很多微小的事上，就可以常常在灵里对主说，主啊，到底你有没有带领我做这件事呢？凡事求问主，尊主为大，这是很蒙福的。在微小事上主的带领，不一定天天给你话语， 但是总是里面给你生命的感觉，圣灵催促你去做，圣灵感动你去做。只要这件事你一对照圣经，一回到你对神的认识上面，不违背神，不违背圣经，不违背神的旨意，反而是有益的，是能够荣耀神的，在这些小事上啊，你就能够凭着圣灵的感觉和带领，还有环境印证，就走上去。当然最好有神的话，然而在人生的大事的选择上，在许多的转捩点上，是有神的话是最要紧，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圣灵总是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以色列人昔日在旷野行程的时候，他们不凭自己，他们是凭着云柱火柱，就是所预表的圣灵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云柱什么时候升起，即使他们觉得不方便，半夜他们都要跟着起行。什么时候他们想行的时候，银柱停下来，他们不可以去，他们凭自己去征战，去打亚玛力人就失败了，因为神没有带领。什么时候神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明知道哇敌人是多可怕，他们凭信跟上去就得胜了。所以我们需要走在神旨意的路上，就必节节得胜，处处蒙恩，我们的路径就要低下自忧，一生蒙神恩典。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让你的话语停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心尊你为大，我们的灵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父啊，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掩蔽隐形，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要我们行善，你要我们活出你的样式，你要我们信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你要我们传扬福音，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叫我们一切行事为人侍奉都不违背你的心意。父啊，叫我们立志遵行你的旨意，叫我们存心敬畏你，亲密你，常住在主里，让你的话常在我们里面。主啊，更是叫我们凡事恳切的寻求，明白你的旨意，能够留意里面生命的感觉，圣灵的光照，还有你话语的引导，还有环境的印证，叫我们如此走在你旨意的路上。但愿保守我们一生都走在你旨意的路上，不偏离左右，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能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求主引导，祝福你的话语，荣耀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的恩与你同在。